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清晨召聚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敬拜的，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你是那独一真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恩典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愿你的名在全地得荣耀，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主啊，我们把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求主在你的宝座上，在你施恩的宝座上，向你的百姓、向你的儿女施恩，赐下恩典，赐下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更求神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今天都得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中因你的话语得着喜乐，让我们的心中因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仰望你，求你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据说有人向拿破仑问他对耶稣基督的意见。拿破仑说，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和我都会成为过去，唯有耶稣基督的名声却与日俱增。这里我们看到历史上三位非常出名的君王，亚历山大大帝在世只有33岁，一世英名，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有多人记得他。凯撒大帝建立了罗马帝国，拿破仑这是比较近一点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拿破仑却说出了这么一句有智慧的话，世上的君王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基督的名声却与日俱增。正如圣经所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然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国没有穷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现在的基督徒很少相信并且大胆宣告耶稣基督是王。凡看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王，美国的川普总统、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好像他们都很强势，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只能弱弱地说耶稣是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川普总统今年74岁了，他今年11月份就可能要下台，如果他成功连任再做4年美国总统，78岁就要下台。普京总统今年68岁，近期俄罗斯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普京2024年任期满后还可能连任总统。有人认为普京想做俄罗斯总统一直到2036年，到那个时候他就将84岁。我希望普京能够健康地活着，并且好好地做总统。但是那又何妨呢？没有人可以活到10000岁。普京想做彼得大帝，但是彼得大帝只活了53岁。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彼得大帝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秦始皇，盛极一时，还想长生不死，结果只活了50岁。诗篇146篇3到5节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心坚固起来，耶稣是王，我们不仅要相信他，遵从他为王，顺服他，并且要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曾经死过，现在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8章第28到40节， 记载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在这段经文中，比拉多三次提到耶稣是王，第33节、37节和39节。耶稣也在第36节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耶稣是王。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王，我们当如何遵从他、顺服他。耶稣是王，第一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君王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罪人，而且很多时候君王可能犯了更多更大的罪，这一点在韩国特别明显。到目前为止，韩国产生了12位总统，前面的11位总统都没有好的结局。有人戏称韩国总统是世界上第一危险的职业，希望现在的文在寅总统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场。上一个主日我们讲的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组成的犹太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总得不着实据，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来控告耶稣。无奈之下，大祭司最后问耶稣一个问题：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犹太公会就据此认为耶稣说了见王的话，犯了亵渎罪，而定耶稣该死的罪。但事实是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所以他的话不是见王的话，他没有犯亵渎的罪。相反的，如果我们说耶稣犯了罪，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才是真正的亵渎神。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让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自治，但是不让犹太人有杀人的权柄。所以虽然犹太公会已经定了耶稣该死的罪，他们还是要把耶稣检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要透过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手把耶稣治死。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犹太人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罪名并不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罗马巡抚不会管犹太人宗教上的事。虽然犹太人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但是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对耶稣没有任何实质的控告，他们并不能列举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恶事，甚至一件也说不出来。所以比拉多让犹太人把耶稣带回去，按照他们的律法审问耶稣。但是犹太人却回答比拉多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表明犹太人在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之前，他们心里已经做了决定，要把耶稣杀死，虽然耶稣是无罪的。如果他们有杀人的权柄，他们就直接把耶稣杀了，不会多此一举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耶稣是没有罪的，这一点就把耶稣与世上所有的君王分别出来，古今中外所有的君王都是有罪的，连圣经里面最出名的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有罪的人必然要死，所以历世历代的君王都死了，没有再活过来的，都成为了过去。耶稣虽然死过，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死亡不能困住他，他胜过了死亡，他的国是神的国，要直到永永远远。耶稣是王，我们应该知道的第二点，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了做王，他是天国的君王来到地上。约翰福音第18章已经快到耶稣在地上的终点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耶稣出生，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神就在几个外邦人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他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当时的希律王听了就非常的害怕，想要除掉刚刚生下来的耶稣，于是把伯利恒城并视为两岁以来的男孩都杀了。但是神保守了他的儿子耶稣，让约瑟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逃到埃及。虽然耶稣一生在地上都很卑微，但是耶稣作为王者的身份却从来没有改变。他是天国的君王来到地上，只是世人用今世的眼光不能认识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耶稣生来做王，一个王当然要有自己的百姓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来是呼召罪人悔改，离开罪恶，进入神的国度。耶稣如何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呢？乃是透过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为世人的罪受了刑罚，担当了世人的罪。如今世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永远与神同在。耶稣如果死在犹太人手中，那么耶稣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被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王，那么耶稣就不能被石头打死，而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当犹太人对比拉多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8章第32节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在耶稣被捕受死之前，耶稣多次论到自己将要怎样死。约翰福音第3章14到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8章28节，所以耶稣说，人子被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12章30节，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说的。在约翰福音，耶稣这样三次论到自己将要怎样死，耶稣用的是比喻，被举起来，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要被举起来。在马太福音，耶稣论到他将要怎样死的时候，就更直接了。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在地上侍奉的一个转折点。前面就是彼得认耶稣，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答出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此，就是从那以后，耶稣就指示门徒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死，十字架并复活。那从马太福音16章21节开始到耶稣的死之前，耶稣有四次论到他的死。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马太福音20章17到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 他要复活。马太福音26:1-2，这是耶稣在被捕之前两天说的。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门徒他要如何死呢？我们现在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耶稣这样做就表明他被钉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希望门徒能够明白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是人进天国的道路。耶稣不在十字架上死，人就不能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世上的君王都是让人民为他死，因为君王自己死了就不能做王了。然而天国的君王却是为他的百姓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要让人能够进入他的国。世上的君王很多都是怕死不想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言自己将要如何死的。最多有的人在战争失败或者生重病或者政治斗争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可能会预感到自己生命有危险。只有耶稣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很清醒的时候，就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是非常准确的预言自己将要如何死，并且后来事情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发生。这表明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一切将要临到自己的事。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为要成就神的旨意。犹大出卖耶稣，犹太公会定耶稣该死的罪，把耶稣捡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这都是他们出于自己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将来都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然而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之后，却是神的旨意被成就，神的话语被应验，耶稣的话被应验。这一切要让门徒相信耶稣是王，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派到地上来的救赎主。耶稣是王，耶稣是无罪的，耶稣生来就要做王，耶稣为他的百姓死，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进入神的国。现在我们要思想耶稣是王的第四点，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耶稣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要留心思想耶稣所做的这个宣告。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1: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的。约翰福音1:10-11讲，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不是耶稣放弃了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不相信耶稣，拒绝了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呼召人进入神的国。但是从本质上讲，从本性上讲，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国与这个世界在本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正如光明与黑暗一样。世界是犯罪堕落的，神的国却是公义圣洁的。世界会朽坏会过去，神的国却是荣耀的，存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以为耶稣就是跟人类历史上的君王差不多或者好一些，那么就会让我们陷入迷惑，感到失望，失去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约翰福音6:15，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是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人要强逼他做他们的王，耶稣却不愿意做他们的王，或者做他们所想要的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耶稣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耶稣做他们的王，起码温饱问题马上就解决了，那多好啊。 现在很多国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今年疫情、蝗灾、水灾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很多地区会发生饥荒。耶稣却告诉那些寻找他的人，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不会做我们想要他做的那种王，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有两个门徒，一对兄弟雅各跟约翰，曾经求耶稣一件事，将来在耶稣的国里，他们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他们以为耶稣的国跟世上的国差不多，都是权柄利益之争，那些有权的人就享受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虽然世上从政的人在理念上，他们也许知道从政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是一旦他得到权力，他们就贪污腐败。在耶稣的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应该同心合意服侍主，甘心乐意服侍人。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的国不需要用这个世界的手段来扩展和维持。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维持国家和权力的手段就是警察、军队和暴力。最近已经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第六次高票当选白俄罗斯总统，但是很多白俄罗斯民众却认为卢卡申科选举作弊，游行示威反对独裁。结果这个卢卡申科动用大量军警镇压拘捕游行示威的民众。卢卡申科今年65岁了，即使他一直坚持做总统到死，白俄罗斯人民得自由的日子也不远了，更何况用暴力手段维持的政府不可能持续太久。如果耶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要征战。如果耶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就不会对彼得说收刀如鞘吧，而很可能说给我狠狠地砍。如果耶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门徒可能就会发动暴动营救耶稣。如果耶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就会求神派天使天君来把祭司长、法利赛人以及他们的差役还有罗马兵丁都灭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耶稣帝国。但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耶稣的门徒还在希望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特别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愤锐党人西门，就是主张以暴力推翻罗马政府的，希望恢复大卫或是所罗门时期的以色列国。他们认为耶稣有足够的能力，耶稣能够行各样的神迹，耶稣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一定能够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期待，但是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赐给门徒圣灵的能力，不是暴力。耶稣要门徒所做的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并且教导万民遵守耶稣所教训他们的一切教训。 神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那一天一定会来的，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要误会了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国跟这个世上的国从本质上本性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你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不是说耶稣的国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耶稣只是在天堂作王。我们这些基督徒如今活在地上，我们是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进入天堂，耶稣就做我们的王，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把物质跟灵魂、今生跟永生完全分立甚至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对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灵魂物质是合一的，我们的身体灵魂耶稣都要拯救，我们的身体灵魂都要圣洁为主所用。如今我们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事，只管好自己的事，做好教会的事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要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你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你就要让他看见，你一定要关心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抵挡神，远离神，犯罪，行诡诈，行强暴，我们却要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面对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我们要发出圣经的声音，指责世人，呼唤他们悔改。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如今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征战，但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祷告祈求，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从这个世界中要拯救出来，使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对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拒绝耶稣是王，正如当时的犹太人和比拉多拒绝耶稣一样。那些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他们对耶稣的控告就是耶稣号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都跟随耶稣去了，将来有一天他们就要脱离罗马，推翻该撒的统治。如果这是真的，作为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就一定要重重的处置耶稣，以防引起动乱，危及他自己的官位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我们仔细看经文，你就会发现那些犹太人自相矛盾，他们当时在罗马人统治下面，他们希望有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已经很久了。如果耶稣真的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应该求之不得，永戴耶稣为王才是。他们怎么可能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把他们自己的王给处死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虽然耶稣在百姓中间行了很多神迹，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那些神迹。所以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一方面控告耶稣是王，但是同时他们又拒绝耶稣为他们的王。当比拉多要按照他们的规矩在逾越节为他们释放一个人，比拉多提议给他们释放犹太人的王，他们却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不要这人，要巴拉巴。他们在比拉多面前拒绝了自己的王，却要求释放一个强盗给他们，难道那个强盗能够做他们的王吗？那些犹太人自相矛盾到一个地步，为了除掉耶稣，他们甚至承认凯撒是他们的王，虽然犹太人心里一直不承认凯撒是他们的王。比拉多也知道他们不承认凯撒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还是说谎了，想以此要挟比拉多，让比拉多一定要按他们的意思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犹太人的反应，这些犹太人拒绝耶稣，让我们看到嫉妒仇恨在人心中发酵发作的时候，人会失去理性，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拉多很清楚地知道，那些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他是嫉妒的缘故，他们嫉妒犹太人都跟随了耶稣，不再跟随他们，他们恨耶稣是无缘无故的。虽然他们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了，但是他们还是恨耶稣，甚至要将耶稣置之死地。现在很多人不信耶稣也是这样的，他们心中已经被偏见、无知、嫉妒、仇恨控制。你一提到耶稣，他们马上就反对，反对的理由简直荒唐。昨天，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我们的同学群里面发了两篇反基督教的文章。第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他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超过1亿，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巴西之后世界第三大基督教信仰国家。在中国，越是农村和贫困地区，信仰上帝的人就越多。一个村庄教堂远比学校漂亮。河南一个贫困县不允许树立一吨毛主席塑像，却建有70几座教堂。照此趋势，不用太久的时间，中国就将成为世界第一基督教大国。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蚕食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应该为此自豪还是悲哀呢？这是一个反基督教人写的文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了你是自豪还是悲哀呢？这就是很多国人对耶稣是王的误解。现在我们对很多人传福音，你不能提美国西方，他们以为基督教就等同美国，他们把信仰政治化了。耶稣是超越种族、文化、政治的。如果美国真的以基督教立国建国，我还能感到欣慰，但是现在的美国离开神是越来越远，我在担心他们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世界上第一基督教大国，那不正是我们心所愿的吗？那不正是我们的国家和同胞的福气吗？但是很多的同胞却以此拒绝耶稣，拒绝福音，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偏见，充满了无知。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不是自豪，我们也不是悲哀，我们应该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应该把福音讲讲清楚明白，让同胞们认识真理，归向耶稣。比拉多当然也不承认耶稣是王，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只知道凯撒是王，他是凯撒的臣仆，他是罗马巡抚，而耶稣只是一个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他可能认为耶稣是神派到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先知，对犹太人讲话，但那与比拉多本人没关系，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当犹太人把耶稣带到他面前，并且控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比拉多就知道这个控告不成立。那些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捡到他那里的。比拉多本来不想管耶稣的事，但是那些犹太人却坚决要借着他的手杀死耶稣，所以比拉多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耶稣真是犹太人的王，要带领犹太人动乱，比拉多是可以把耶稣治死的。但是比拉多看眼前这位耶稣怎么都不像一位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问了耶稣两次，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33节，这样你是王吗？第37节，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约福音18章34到35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回答他是犹太人的王，或者他不是犹太人的王，而要问比拉多，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的回答很直接，我又不是犹太人，我怎么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呢？ 但是比拉多觉得很奇怪，你的同胞为什么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我看你一点都不像一个王，其貌不扬，面容憔悴，不会使用武力，也没有什么军队，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老师，怎么可能是王呢？但是耶稣却非要揪着比拉多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跟我对你说的？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比拉多知道他真的是王，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普天下人的王。而且耶稣希望比拉多亲口说出这个真理，耶稣是王。第一次比拉多拒绝耶稣，我也不是犹太人，我怎么能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呢？那当比拉多再一次问耶稣，这样你是王吗？那耶稣的话，其实他可以很直接的回答，我是王或者我不是王。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说我是王。耶稣好像非要比拉多承认他是王，虽然比拉多已经拒绝他一次了，比拉多没有说耶稣是王，耶稣为什么非要比拉多承认他是王呢？因为事实真是如此，耶稣是王。而且耶稣希望比拉多也知道，站在他面前接受他审判的这一位，将来是要审判他的，耶稣是王。到了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到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当时比拉多在审判耶稣，但是耶稣希望比拉多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而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正是神的儿子，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比拉多个人而言，耶稣希望他得救，希望他知道耶稣真的是王，就好像那一个要钉耶稣十字架那个白夫长，他最后得救了，他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比拉多虽然是为难，一定要判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希望比拉多个人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耶稣真的是王。比拉多应该相信他，让他的罪得到赦免。对这个事件而言，对这个世上的统治者而言，耶稣希望比拉多宣告耶稣是王。世上的君王都应该知道，他们所抵挡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比拉多最后是迫于犹太人的压力，但是他也是因为自保，他想保住自己巡抚的官位，如果犹太人动乱，该撒皇帝就会问他的罪，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官位，所以他把耶稣判了钉十字架。但是他跟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个合乎罗马人的法律，如果按照罗马的法律，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想动乱，那判钉十字架。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比拉多用了三种语言写这一句话，希伯来文、罗马文、希腊文，这就在表明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全人类的王，耶稣是救世主。现在很多人也会像比拉多那样，因为利益和好处否认耶稣，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美国前些时间通过了一个法案，不让共产党员进入美国。其实去不去美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去天国。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党员的身份不愿意信耶稣，或者不敢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为了入党，为了在国内发展，放弃了自己的基督信仰，实在可惜。我盼望更多的共产党员能够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让耶稣做他们的王。耶稣是王，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王带有政治色彩。在教会早期，基督徒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为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不少人信耶稣， 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聚众闹事，编了一个谣言，诬陷攻击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上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保罗可能真的传讲了耶稣是王，但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抵挡腓尼人，就说他们在搅乱天下，甚至要违背当时罗马皇帝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结果导致使徒保罗只能离开帖撒罗尼迦。在罗马皇帝推行君王崇拜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常常因为要承认耶稣是主还是该杀是主面临逼迫，很多基督徒因为坚持耶稣是主拒绝君王崇拜，失去了生命，他们得着了神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王，这是圣经宣告的真理，也是耶稣亲口宣告的真理。你明白耶稣是王的意思了吗？耶稣是无罪的，耶稣生来做王，耶稣为他的百姓死，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进入神的国度。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宰吗？耶稣在你的心中作王吗？你的言语行为是否遵从耶稣、顺服耶稣、荣耀耶稣呢？当年的朝见耶稣是向耶稣献上了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如今你要献什么才能表明耶稣是你的王呢？你预备好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是王，并准备为之受苦了吗？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恨耶稣，作为耶稣的门徒，这个世界也会恨我们，我们应当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翻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只把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唯愿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耶稣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盼望你再来。如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更求你赐下恩典，赐下力量，让我们在地上所思所言所行，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的旨意要在地上通行，你在人的国中掌权。唯愿世上的君王、世上的人民都能够认识你、归向你，更唯愿你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百姓，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让更多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祈求你与你的儿女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让我们将来能够与你一同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